好，今天我们看约书亚记，这次是讲到第九啊。那我们从第十五章开始看。上一次我们看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征战得胜，然后他们也分了一些产业。上一次我们所看的是约旦河东，河的东岸啊，分给两个半支派，两个半支派是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支派。那这次我们从十五章开始啊，那看到约旦河西岸，约旦河西岸也是分开始分地啊。那我们看一开始所分的地是犹大支派啊，你看从第十五章开始是犹大支派，他们所分的地是在哪里啊？那上一次我们读这个约旦河东的那两个半支派，他们的特色就是他们都是长子啊，在肉身的长子。那其实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哪边比较好？
东，
河东还是河西比较好？河东。
那时候讲到第，这书这样讲是到河东比较好。
河东比较好，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呢、啊，河东地有什么特色吗？河东地的特色是
土地肥沃，
土地肥沃适合什么？
适合人民的居
住。牲畜哈、啊。适合那个牲畜在那边牧羊，可是约旦河西岸呢？约旦河西岸，东跟西哪个好？你说
一般的都东好啊，
一般东好啊，呀，一般好像是东比较好哈。
其实比你说进入属灵的，就是西是比较好的。
进入属灵是西比较好。
你如果是在世界上最久的，一定是冬天、
啊。冬天比较好。
还有冬天像埃及一样啊，
像埃及地哦，对对对哈、啊。孙弟兄这个生意都很熟了，看到很多。我们来看几个经文哈、啊。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土地哪一个比较好哈、啊？我们看这个水草有没有很丰美，有没有很滋润啊？我们看第十三章，创世纪第十三章，创世纪第十三章讲到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啊罗德，后来他们这个牲畜多起来，他们有很多羊群牛群啊。第五节那边讲，那个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他们就不能同居啊。所以创世纪的第十三章讲到说，这两个本来都是一个很好的啊同伴的，可是因为人太多了怎么办呢？他们就彼此相争，他们的牧人彼此相争啊。所以亚伯兰就对罗德第八节讲说，我们都是骨肉啊，所以我们不可以相争。好，遍地不是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我们要选择嘛哈。那罗德举目看见什么？第十节，全平原啊，在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啊。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啊。啊，孙弟兄可能指的这个经文啊，像埃及地。好，所以他选择是那个约旦河全平原啊，那个第十一节，他就往那里往东迁移啊。所以他选择是约旦河的东岸。那亚伯兰呢仍住在迦南地，但他住的是就是这个所谓的就是应许之地迦南地啊，是约旦河的西岸。所以你看东西两岸的话有这个差别啊，是你看起来的话是比较滋润的是东岸啊，那边有很多的牧草。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就是在民数记啊，民数记的第三十二章啊，民数记的第三十二章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到迦南地之前，先把约旦河的东岸的两个王给杀败了啊。那这个时候第三十二章，流便的子孙和加德的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跟啊亚撒利亚说，哎，这个地啊可不可以给我们？所以他们所看到的也是这个哈，可以牧放很多的牲畜，那边的水草很丰美啊。这个就是约旦河的东岸啊，所以河东地从人的眼光来看是哎呀很好，可是约旦河西岸呢，有点不大好。是什么？第一个，那边的
水草不是
那么丰富哈，有很多的山地啊，丘陵，然后有南地， 等一下我们看到哈，还有一些高原哈，还有一些其他地，还有一些旷野，都在约旦河的这个西岸的那边地哈。可是神称这个约旦河西岸是怎么样的地？应许之地。我要带你们到一个地方是什么？
牛奶
与蜜之地嘛。可是人看的时候，哦，这个都是光秃秃的啊，看不出什么东西的好哈。可是这个东西是很宝贵的哈。神讲说我要带你们去的地方哈，其实是很好，别人可能不觉得那个地方很好。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八章哈，《生命记》的第八章。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块地哈，只是还没有开发，等到你被开发之后，你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地真好。可是如果是人凭着眼光去看，说哇，这个地方水草很好。可是过了几年、几百年之后呢，气候变化，哎呀，这个就变成
沙漠
荒地哈。我们以前看到那个历史西域哈，西域那个地方以前好像也是很不错的，现在都变成沙漠哈。那以前好像很不好沼泽地啊，怎么样？哎，结果现在地就不一样了。你知道韩国那个最大的教会就是赵永基牧师的教会，赵永基牧师的教会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啊，叫做汝矣岛，在汉江平原上面的啊，在汉江的旁边。本来那块地是有点是田的啊，以前是沼泽，以前是不好的地，后来政府把它开发啊，那他们就还没有开发的时候，他们就去买了那个地方。现在那个地方是很精华，最旺的地方啊。所以以前看起来好像是很不起眼的啊，可是经过你不断的开发之后，你反而变得很好。所以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也是一样，可能刚开始你乍看之下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啊。可是如果当你能够知道说是你可以在那边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当中有很多的宝贝。你看第八章哈，在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七节，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的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花果树石榴树橄榄和蜜，在那里你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好，等等等等。所以奇怪，其实那个地就是牛奶与蜜的地，是很好的一块地啊。我们常常讲说现在哈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
石油
啊。哎呀，怎么那么以色列地啊，哎呀，旁边都是石油啊，都是挖不完的石油。
沙漠地变成石油田了。
对，就是他们那块地啊，就是没有石油。他们想有没有搞错啊，神怎么不把他们带到再过去一点就好了啊，都是石油嘛，怎么只带他们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我们人的想法跟神的看法不一样啊。我们人觉得说哇，一定要有一点可以得到这个我们眼睛看得到的好处啊。可是神给我们的是眼睛可能看不到那个好处，可是只要我们在这当中能够去努力的话就不一样啊。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复国的时候，那边有很多旷野沙漠啊，他们那地方怎么能够长东西？可是现在呢，他们变成是一个水果啊农产品的出口，还可以出口啊，我们这里还可以买到这个以色列来的葡萄酒啊，很多东西啊。所以这个是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啊去发展出来的一个农业改良还有那种灌溉的技术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神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潜能啊。这块土地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神祝福的地方，可是当我们能够顺服神去那边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借着这块土地其实就是在赐福给我们，也赐福给这个地啊。好，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十五章的时候哈，我们上次看到的约旦河东他们所得的那两个半支派哈，他们其实就是属灵上的肉体上的是长子啊，流便是以色列的长子，原来哈肉身上还有加德还有马拿西。好，那现在我们看十五到第十七章，这边我们看到也是有两个半支派啊，但是这两个半支派是另外一个。你看我们看讲义哈，直接先看讲义啊。就是他们已经征打那个所有的仗哈，重要的仗都已经打完了，那他们开始分地。可是以色列中最先上去得地为业的哈是犹大哈，第十五章你可以想到犹大，还有呢以法莲，还有跟马拿西哈那个半个支派啊。所以可是到后来另外的七个小支派并还没有得着，还没有上去得地啊。所以先上去得地的就是犹大、以法莲跟马拿西啊。那这三个支派啊，虽然是三个支派， 可是以法莲跟马拿西他们是算是一个支派，是约瑟啊，约瑟的儿子啊。所以如果我们读创世纪读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你会发现哈，十二个里面好像最好的哈就是这两个，一个是约瑟，一个是犹大啊。我们来看看那个创世纪雅各对他的十二个儿子的祝福啊，在创世纪的第四十九章，如果你们读到这个啊，讲到说你有十二个儿子，你要给他们祝福啊，你说出来的话是带着预言啊，讲到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你读的你会发现，有的儿子啊，这两句话就讲完了啊。哎，有的儿子哇，讲话讲很多哈、啊；有的儿子讲话好像听起来讲的不是很好啊；有的讲的很好。那我们会发现哈、啊，犹大跟约瑟是讲的最好的啊。如果你看到第四十九章第一节，雅各叫了他们的儿子来啊，你们就到我这里来聚集，我把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第三节就呢，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时候生的，本当有大尊荣，权力超重啊，但你放纵情欲啊，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他跟他父亲的妾哈、啊、发生关系，你上了你父亲的船，污秽了我的墙榻。你看，讲他的时候就讲这几句话，哎呀，真不好哈、啊。那西缅跟利未呢，他们过去做的事情是后来杀了一些本来跟他们讲好的人哈、啊，事件人的事情哈、啊，你们是残忍哈、啊。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你看啊，因为立位的意思就是联合哈、啊，联络哈、啊。那这个西缅的意思就是听哈、啊，不要听他的哈、啊，不要跟他联合哈、啊，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啊，啊，任意砍断牛的大腿筋，他们的怒气怎么样，如何如何啊？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啊。这两个支派后来的结局就是真的哈、啊，他们没有自己固定的地，他们是散住在这个其他支派当中。利未是散住在其他支派，那西缅呢是犹大支派当中哈、啊。可是讲到犹大，你看第八节，第八节到第十二节都是在讲犹大哈、啊。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食便上去，你屈下身躯，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跪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好、啊，如何如何？然后犹大把小驴圈在葡萄树上，把驴驹穿在美好的葡萄树，他的葡萄都洗了衣服，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哇，讲到犹大就讲这么多哈。这当中还有一些是弥赛亚的预言啊，讲到第十节啊，只等细罗哈、啊，细罗有人翻译意思认为说赐平安的哈、啊，或者是那位弥赛亚，跪跟杖所代表的是那个王的权柄，王权都在犹大之间啊，所以后来我们看这个犹大支派后来就真的是成了，大卫就是从犹大那边出来了、啊，王室就是从犹大，一直以色列到被掳之前，犹大都一直。啊，掌握这个王权在那里啊，所以你看，讲到犹大的就讲得很好啊。
耶稣都是从犹大
呀，耶稣也是从犹大出来。然后希伯伦呢，啊，只有两三句话哈、啊，他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平常的海口，他境界必延伸到西顿啊。然后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群之中啊，他以安静为家，以肥美为徒，如何如何，也是讲得很短哈、啊，但也是讲得很少。然后我们再来直接跳到约瑟哈、啊，二十二节、哎，约瑟又多起来了哈。啊，讲到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啊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先祖所赐的福，如何如何，这些福都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哇，好多福都临到这个约瑟，甚至那个有个牧师讲到五福临头都临到他头上，就讲到约瑟。所以你看到在十二个儿子当中就是这两个比较特别，两个比较特别。后来我们看在历代志上的第五章就提到说，约瑟哈、啊、 虽然不是长子，但是他得了长子的名分。那犹大呢，君王是从他出来的，好，他得了王权，一个是得了王权，一个是得了长子的名分啊。所以我们了解一下，所以这两个支派的人是个很特别的。后来他们，你看到得地业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先上去得这个产业。约瑟因为他是长子，他也可以得到两份的产业，所以他的产业就分给他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啊。所以为什么是以法莲跟马拿西支派，就代表约瑟支派先上去得地啊。还有另外这个以色列，摩西派遣十二个探子进迦南地的时候，有十个探子报恶信，啊，两个探子报好信，十二个支派啊，每一个支派都派一个人去啊，结果报好信的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啊，加勒是犹大支派的啊，约书亚就是以法莲支派，也就是属于约瑟的啊。那后来这个以色列在历史上来讲，他们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啊。那南国是以犹大为主体啊，那北国就是以以法莲为主体。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他们要得地业的时候，他们也是一个争先哈，争相先去得地业啊。我们要得天上的基业，要不要客气啊？哎呀，谦让一下，
不要谦让，
不能相让啊，要得。所以天国进去的时候是要怎么进去？
努力进入，
你要努力进去啊，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可以等一下。
要走大门，要走小路，
要走小路哈。还有，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啊。神给我们一些恩典啊，给我们应许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回应？这个很重要。
嗯。
啊，有没有耶稣也讲到一个比喻，讲到给那个银子啊，给仆人银子，有的给五千两，有的给两千两，有的给一千两，啊，结果呢，五千两跟两千两的，他们去做什么事？
做生意。
拿去做生意哈。可是，一千两的呢？
埋在地上
哦，这个埋在地上，我怕做生意会亏本啊，最近经济不大好的，埋在地上，结果主人回来呢，就去啊，责备他哈，把那个就拿来。所以有个属灵的原则啊，在里面有的话就还要
加
给他哈，如果没有的话，连他所有的都会拿走了哈。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犹大支派哈，他是怎么得地的。那如果从第十五章看，这个犹大支派他所分配撵阄所分配的地哈，很大的一片哈。后面有提到说，因为他们的人口很多哈，所以在整个约书亚记里面讲到这个他们得地业描述最多的就是犹大哈。犹大得的诚意有很多，等一下我们可以一个来看哦。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犹大哈，他有一个特别哈，犹大这个支派很特别，他的名字是赞美的意思哈。他以色列人不管是在旷野行进或是要征战的时候，你看到犹大总是在十二支派当中总是啊带领带的啊，领先带头的啊。你看到民数记讲到说，以色列人要起行的时候，第一个啊就是犹大支派先行啊。那四世纪也提到说，他们要得地业的时候，第一个上去征战的啊，要去的啊，就是犹大哈，犹大支派。那同样的，他们现在研究的时候已经开始研究了哈，但是他就先上去得地业啊。那上去得地业，我们在第十四章有看到这个加勒哈，加勒就先上去啊。如果我们看到第十四章的第六节，犹大人来到吉甲哈，见约书亚啊，有基尼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点点点点哈，这个我们上次看的啊。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奇怪的话哈，这边讲到说加勒啊，加勒是什么人？他是犹大人哈，可是这边为什么写有基尼喜族啊？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可能这个大家没有注意到哈，基尼喜族，基尼喜族是不是犹大人呢？很可能不是犹大人哈。所以哎，为什么有一个叫做基尼喜族的人，可是他又代表犹大支派的？因为十二个探子去的时候，只是讲到他是犹大支派所派出来的哈，他是耶夫尼的儿子，没有提到他是基尼喜族。所以我们来看基尼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民族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创世纪的第十五章，你看到神跟亚伯兰讲到，就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时候，有提到说那里住的很多人哈。那以后这些人呢，好，我把他们赶出去哈。 可是讲到这些人当中，你看到第十九节啊，这些人是谁？就是基尼人，还有基尼喜人啊。我们看到有基尼喜人啊，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撒加人、耶布斯人啊，有吗？这些东西有。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到迦南的时候，神跟他们讲：“我要把那个迦南七族赶出去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哪七族？有一些哈赫人好像是当中嘛哈，有个迦南人、亚摩利人啊，还有格撒加人啊，哈这些。可是七族当中你就没有看到基尼人跟基尼喜族，有没有？
亚纳人呢？
啊，没有基尼族跟基尼喜族的哈。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哈，这些人是在当时居住的居民，可是后来这些人可能跟亚伯拉罕或者跟雅各他们这些人
结盟，
或者是他们通婚的。因为雅各的儿子你要结婚，你要娶谁？你不能娶自己的妹妹嘛，对不对？你一定是跟那些在当时迦南地居住的那些人哈，跟他们结婚通婚，通婚之后过了几代之后，他们才开始就是在自己的哈以色列族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啊，进到埃及的地的时候，他们就是在不跟埃及人通婚。可是之前他们这些所娶的妻子其实就都是迦南地所居住的人啊，所以为什么这边讲到说有个基尼喜，可是后来没有提到基尼喜，可是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这个迦勒其实他是基尼族的人哈，基尼喜族的人，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另外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例子，
那犹大也是起来因为迦勒的牧人呢，
对啊，犹大的娶的，对哈，苏亚的哈的妇人，犹大的几个儿子他们所娶的哈，像他玛这些哈，对哈。然后另外我们看一下四世纪哈，四世纪的第一章就提到，所以犹大族有一个特色哈，就是他们跟别族哈能够融合在一起啊，蛮能够融合的。然后你注意到拉合哈，拉合后来记在耶稣的家谱啊，拉合是嫁给谁？
嫁给撒门
啊，这个问孙立兄，孙立兄就知道，撒门就是犹大支派的。可是拉合是亚摩利人，对不对？啊，还有呢，路德，对不对？路德他是摩押人的，他也是被谁接纳？也是被犹大嘛，哈。伯阿斯也是属于犹大的，所以你看到在犹大支派里面，好像跟别族蛮可以融合。再来看第一章哈，四世纪的第一章，16节哈。摩西的内兄是基尼啊，基尼族其实就是基尼这个摩西的这个岳父哈，他们那个米甸人哈，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开棕树城啊，往亚德拉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好民中啊，所以等于说这些基尼人就跟犹大人又是混在一起了啊。然后另外那个看到犹大和他的哥哥西缅去啊，因为后来西缅也是被排到犹大所得的土地里面哈，这里我们看到西缅，然后看到第十九章也是一样哈。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十九章，约书亚记的第十九章的第九节啊，西缅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
笨哈，
过多，所以西缅人在他们地业中得了地哈。四世纪第一章那边讲到说，第一章第三节啊，讲到犹大要上去征战的时候，犹大就对他的哥哥西缅说：“啊，你跟我一起去啊，以后我也同你到研究所的之地去。”所以你看到这个犹大哈，我们现在看犹太人比较好像是比较排外哈，可是，在以前的你看到他们很能够接纳外族的人，很能够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迦勒的时候，我以前在读迦勒也是觉得说，哎，迦勒就是犹大支派的嘛。那在这边讲到哎基尼喜族的时候，你会看到啊，有一些他的一些背景，很可能这基尼喜族是以前在迦南地的居民，就是亚伯拉罕的时代。可是，在后来
亚纳族的人呢？
不是亚纳族的人哈，亚纳族是属于巨人哈，是属于这个迦南地的居民。可是这些人后来呢？啊，因为基尼族也是那个地方的居民，可是这些人后来跟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和好啊，他们等于是聚在一起，他们等于也融入在这当中啊。所以迦勒呢这边就提到他其实是属于基尼喜族啊，可是神讲到说后来的要把那些民族赶出去的时候就没有提到基尼喜族了， 因为境内七族等于是跟犹大人他们站在一起了啊。所提到的只剩下迦南七族啊，像赫人啊、亚摩利人啊、比利奇人、格撒加人啊、迦南人等等的啊，所以那个迦南七族就已经不包含过去的这些在亚伯拉罕时代跟他们居住在一起的那些居民。
好，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其实神其实是很宽广哈，神并没有说是哎呀，非一定是犹太人哈，一定要血统纯正。好，只要是我们心向着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神都很乐意来接纳我们啊。所以犹大支派它有一个就是包容别族的一个特色啊。那另外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上去得地就是迦勒啊。那第十四章有提到说他得到的那个地是希伯伦啊，但是他并不是第一个，他不是靠自己去得，因为那个地要征战很多，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他一个女儿很漂亮很美丽，
亚萨，
叫做亚萨啊，叫亚萨，怎么样安排
嫁给他，谁说谁出去征战得胜，
哎，
对吧，你也嫁给他
啊，这个从我们中国来讲的话叫做什么，比武招亲，是不是选婿啊，来刺激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谁能够怎么样哈，打胜仗我可以把我的女儿嫁给他啊。所以迦勒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很贵族，哇，你能够娶到这个迦勒的女儿不得了啊。所以他们后来上去得这个地的哈，叫做
迦勒的弟兄，
他的兄弟基纳斯哈，你看到在第十七节，迦勒的兄弟基纳斯，基纳斯跟基尼西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哈，就是猎人的意思，所以可能这些人哈，他们是属于游猎的哈，渔猎的
游牧民族，
他们擅长于打猎的啊。基纳西的儿子厄陀涅啊，那我们来思想一下迦勒哈，迦勒他的名字啊 ，Caleb 啊，他的名字的意思其实从我们人中国来讲不大好哈。是狗的意思啊，哎，但是狗的话有一个性情是很好，对，很忠心啊，我们看到好的一面哈，很凶猛，如果主人说哇去的话怎么样，狗就会拼命去哈。在澳洲纽西兰他们有很多的羊，对不对，那个牧人怎么样去照顾这些羊，怎么办，
养狗
哈，靠着牧羊人，你怎么样把羊这样赶去哈？你就要训练狗的话，狗是听你的指示啊，你跟他一个指示，他就知道怎么样把狗带到什么方向去哈。他狗跑得很快，啪啪啪啪。那他们讲说，你养这些狗哈，那些牧羊人啊，狗如果你不叫它停啊，它不会停啊，它不会停哦，它一直打跑跑跑跑到后来，有的就这样跑死掉了，因为那个羊太多了，所以主人还要注意看啊。只要停下来啊，换另外一只狗上去哈、啊，狗就是这样子啊，是非常的忠心。所以神在讲到说迦勒的时候，提到他是怎么样，
顺从，
他有一个心智怎么样，
很顺从。
好，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啊，在民数记的第十四章哈、啊，神很少去称赞人啊，但是这个迦勒被他称赞了、啊。第十三章，我们先从十三章看啊。十三章讲到说迦勒哈、啊，这十二个探子当中啊，第六节哈、啊，属犹大支派中有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哈、啊，我们看到这个迦勒，只讲到犹大支派，其实他是基尼西族的、啊、那直接看到第十四章，因为他报好信，他跟约书亚两个啊。第二十四节那边讲到说哈、啊，唯独我的仆人迦勒，他可以进到迦南地，其他的人不能进去啊。为什么？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哈，所以对，在神眼中来讲，哇，这个是真的很忠心啊。所以狗不是都是很不好的啊。哦，然后感恩节的时候，感恩节有一个狗展比赛啊，这是每年这个已经是一个传统。哇，那个狗都很漂亮，那个站起来啊，都是很英姿焕发。不管你是小狗或者很大的狗哈。狗真的是很美的哈，如果你能够欣赏的话，只是我们中国人常常把狗讲的是很不好啊，讲的很不好的话啊。它有一个特性就是专一跟从主啊。那它想要得着的地是什么？希伯伦啊，希伯伦是等于说是迦南地，
基列亚扎地。
希伯伦是以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希伯伦的意思就是相交 ，fellowship 啊 ，fellowship。我们平常讲的说我们要跟主相交，我们基督徒蒙召哈，蒙召是要干嘛？ 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九节那边讲的说，啊，我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但是我们翻译成一同得分哈，一同得分的意思就是一同相交。相交的意思是什么呢？相交的意思就是，不是吃香蕉，相交的意思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我们不分彼此哈，所以就是一个交流的意思哈。所以我们蒙召就是要与主相交。那加勒他要学得着的地是什么？就是希伯伦，就是过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曾经所住过的地方。那后来他们那个地方也是他的坟墓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坟墓也葬在那里。现在如果你们去希伯伦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哈，有一个是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说那个地方是就葬在那边。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晓得哈。因为那个东西被盖起来的哈，是希律王的时候被盖的，盖起来的哈。所以到最后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那块地，我们不晓得，因为经过被掳，经过什么哈，那块地到底是不是，我们不能够查证哈。啊，但是现在的那个地方是希律王的时代才有的。然后另外那个地方有亚纳族，亚纳族是巨人的意思哈，有三个族长。那特别是有个城哈，叫做底壁，底壁这个是很高的地方，居高临下，不欲攻起哈，所以加勒就重赏之下哈，必有勇夫哦。他就说啊，我们的族人当中谁愿意上去攻取底壁的，我就把女儿嫁给他。所以厄陀涅就上去哈，夺了那个城。那这个厄陀涅的意思是神的狮子啊，神的狮子啊。那讲到犹大就是啊，犹大支派的狮子啊。那他是基尼西哈，他基纳斯的儿子啊，后来他成了以色列的第一个士师啊。如果下次我们看士师记就会看到啊。那这个亚萨哈，就是他的女儿，他要过门的时候啊，他就求跟他儿
要善言下田，
丈夫讲说哈，给他一块田，然后不只是要田，还要什么
水田、
水泉哈，上泉跟下泉。我们知道说那块地是很。看起来是很干旱，所以最重要是你要有泉水，如果这个地没有水的话，根本就不能够做什么，就没有用，所以他要得的是个泉水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说要求这个泉水。上泉下泉呢，圣经里面在讲到泉水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讲到井，它预表着什么？耶稣讲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哈，耶稣说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什么？
圣灵，
要受圣灵哈。所以讲到泉水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讲到圣灵。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井旁的妇人也是讲，哎，你要喝这个水吗？可是我有一个活水哈，可以给你。人喝了这个水，就永远不渴，而且这个有个泉源从他腹中要流出来哈。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泉水的话哈，我们得着这个地业其实是因着圣灵。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水的话，你住不了多久哈。如果你现在去新墨西哥州或者阿里桑那哈，你会发现那边有一些废墟，啊，废墟以前是有人住的啊，他们是啊，还有这边好像是个村子啊，可是旁边都是不毛之地哈，可能以前那边有水，可是现在后来没水怎么办呢？就被废弃了哈。所以最重要我们要得这个地业哈，最重要是要有圣灵。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哈。所以讲到我们每个基督徒哈，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之地，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这个土地呢？要圣灵为凭据哈。我们来看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文哈，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哈，我们在基督里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三节啊，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后来他拣选我们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你看有很多的在基督里都是很美的经文哈。然后第十一节哈，我们直接跳到第十一节，我们也是在他里面哈，也在基督里得了什么？也是得了基业，是在基督里哈才能够得基业啊，没有他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什么啊。然后第十三节讲到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每一个信他的人 你就会领受到圣灵啊。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只等到这个神的子民被赎啊。所以讲到圣灵的时候，你还记得啊，它所代表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一个记号。我们身上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怎么知道神怎么认得出来呢？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那这个圣灵呢，它又代表一个泉水，所以让我们里面不再是干渴的啊，而是能够得着饱足啊。所以喝了这个水就永远不渴啊。那讲到这个泉水为什么要上泉跟下泉呢？我们从圣灵得着什么？
高抹。
高抹啊，有了圣灵的恩赐，对不对？也要圣灵的果子啊，有一个生命啊，有个里面的生命，有个外面的生命啊。我们可以让人家看得出来，还有一个是在我们内在的生命哈。如果我们看到上泉下泉，也可以看到在圣灵的一个工作里面，有里面的工作，有外面的工作，有圣灵的恩赐，也有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果子哈。所以从这里讲到，我们要得这个地业，一定要有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哈。然后另外这个上泉下泉是谁给的？是加勒给他的，但是有他要求嘛，对不对？圣灵，你做父亲的会不会给孩子好东西？会给哈。其实我们信的时候，神就把圣灵给我们，但是很奇怪，神又要我们去求，对不对？所以对于圣灵，当我们得到圣灵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是一个恩赐啊。我们看几个经文啊，在使徒行传啊，所以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啊。哎，既然是神白白给我们，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求哈？
因为姐妹比较会
提问，姐妹比较会撒娇啊。哦，做女儿反而更好哈。你看第二章的第38节啊，讲到彼得，他在五旬节的时候讲了一篇道，后来人听了就扎心了。彼得就说哈，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所以圣灵是神所赐的哈，也是耶稣为我们求的哈。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怎么样，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哈。所以好像是神很乐意给，可是又好像要我们去求哈。父耶稣也替我们求。那另外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11章。所以在属灵的原则哈，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只要信了就好了，神直接会给哈。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要积极哈，你不能很消极。所以你看到犹大、以法莲哈，他们上去得业、地位，他们是很积极，这个态度是对的哈。所以在属灵里面，如果我们是很消极的时候哈，反而不好。你看到在第11章哈，第11章讲到寻找哈，祈求寻找叩门，第9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好，神的应许是你如果祈求，你要求哈，
你要回应。
我们常常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嘛，对不对哈？所以祈求就给你们，如果你们寻找呢就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属灵的事也是一样哈，一定要经过这个，你要积极，你要主动，你要去要哈。这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我们求的对象不是别人，是我们的父亲啊。你们中间做父亲，谁有儿子求饼给他石头呢？求鱼给他鱼呢？啊，等等等等。第13节，你们尚且不好啊，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谁？给求他的人哈。所以很多人就是做基督徒哈，生命没有办法长进，很多因素是因为太过消极。啊，认为说，哎呀，神都知道，还没有祈求以前都知道，我干嘛要求
了？这个很多人有这个想法，是没错。连我在那个病房里面，他们这些病人说，神都会给什么？我说，你不要说神会给这件事，你自己都不得着，然后还叫神主动给你。他说，因为神是公义，是什么？是出恩的神。我说你不要这样想，你自己都不晓得到他强加给你吗？你不要，他不会给你的。
对，所以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求哈。求的话表示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胃口，你不求表示说你没有胃口哈。还有一点是神他不强迫我们，啊， 所以他爱我们不是强迫我们去跟他有一个强迫了我们之后我们去爱他，而是要我们有个心甘情愿的。耶稣也跟撒玛利亚夫人讲说哈，你如果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就早就求他了哈，你就向他去求了哈。所以这个求是一个很重要的啊，神很乐意把他自己给我们哈，啊，神很乐意把这个给求他的人哈。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说有圣灵的恩赐啊，十二章那边有提到说。圣灵的恩赐是他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可是到后面你会发现讲说，哎，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虽然是神他乐意给我们哈，他也是按着他的己意分给我们的，可是保罗讲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第十四章讲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哈。所以这个是讲到在圣灵的工作当中哈，我们要有一个态度，要积极啊，对属灵的事情要有胃口啊，要饥渴慕义，这样子我们才有福哈，才能够得到他的祝福、他的恩典哈。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我们所看到
的。讲到这里，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很重要一点，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祷告。
我们需要好的祷告哈。
嗯。祷告来求，祷告求向神求了。
好。那我们的祷告通常是我们开始知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开始不知道如何祷告，但是
圣灵
哈，哎，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六节，孙弟兄说我们要祷告哈，因为祷告表示我们跟神求哈，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啊。第八章的第二十六节啊，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然后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啊。所以你看，圣灵也替我们求，耶稣也替我们祈求啊，在第八章的第三十四节那边讲到说，他坐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你看圣灵跟耶稣都在祈求啊，何况是我们呢？啊，所以我们更要啊，能够积极的哈、啊，要切慕神哈、啊，神就会给我们哈、啊，我们所当得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犹大啊所得的土地哈、啊，这个。在约书亚记这边描述的很长啊，从第二十节十五章二十节一直到第六十三节啊，都是讲到犹大所得的土地啊。那你发现这所得的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一个是南地啊，南近南的城邑啊，在第二十一节讲啊，然后第三十三节讲说在高原啊，有高原之地，然后呢又有山地啊，在四十八节讲到山地的部分啊。然后第六十一节讲到旷野的部分哈，所以犹大所得的地是非常广大啊，包括南地、高原、山地和旷野四种。所以这个其实人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好的。南地哈，大家知道那个南地的意思是什么？南地的原文就是 Negev 哈 ，Negev 是在以色列地，如果你们去以色列是一个专有名词啊，是讲到犹大的南部那旷
野，
哎，那个旷野哈。
是汉。
那个地是原文的意思，就是赤旱，是红的，然后又是干旱的地方哈，是指犹大南边不毛之地。但是那个地方仍然有山有谷啊，只是因为雨量稀少而不多长植物。如果有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哈还是可以那个长得很好的。所以现在的犹太人他在那边做很多的那种哈，不管是农业的改良或者是灌溉的哈，用灌溉的方式怎么样合适在那种的气候之下哈，能够节约水又能够把果子哈能够吸收那个很好的水哈，所以后来他们也都发展出来哈。那在这个南地总共加起来你看到有二十九座城啊，然后高原的地方，高原是指山地与滨海之间哈逐渐低下去的哈，那个地哈是台地，是算比较平缓的哈平地，所以总共加起来有三十九座啊。那在山地的部分是指犹太山地啊，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其实就是在高 是属于在那个山上的啊。一直到希伯伦一带的那个山区，总共有38座城。哇，你看这些城很多哈、比他们这个征战所面对那些王的城还要多哈、在旷野，连在旷野也有6座城哈、旷野是指的犹大地是往东直到死海的那个地区哈、那个地是完全的沙漠干旱的地方哈、那这些地方哈、虽然看起来好像很不好，可是他们只要能够去开垦、去浇灌哈、去种植，那这个地方仍然可以长出五谷哈、还可以长出森林果园。神跟他们讲，只要有神赐福给他们哈、这个地方就会成为流奶与蜜哈、之地。所以讲到畜牧业也发达，然后农业也发达。那这个在生命记摩西在讲到犹大地的时候，就提到说他所得到的地是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哈、所以那个土地所得的地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不是从眼前看的，我们要看的是凭着信心看到好、所以我们讲到说，哎，我们现在得着神的应许，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可是眼前好像看起来，哎呀，我的工作好像不是那么顺利，哎呀，我的家庭好像不是那么好像和睦啊等等的，哎，可是我们看到，从信心看到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很美好。如果真的是让神来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可以有很多丰盛的出产啊。所以这个是犹大的部分是这样子啊。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以法莲的部分啊，19章以法莲啊。那我们直接看这个讲义好了啊。神赐给约瑟两个儿子，长子叫马拿西，意思就是忘记痛苦啊。次子叫以法莲，意思是昌盛啊，就是纪念他在埃及过去是曾经受苦，后来成为昌盛的一个地方啊。那以法莲他所得的地哈、在第16章所描述的哈、是属于迦南地的中央肥沃之地哈、上礼拜给你们的那个地图里面你可以看到哈、所以整个迦南地的中央的部位就是以法莲他们所得的地哈、可是他们觉得这个地还不够他们用哈、后面有提到哈、在第17章有提到说，哎呀，我这个地哈、实在很狭小，还不够，还嫌不够哈、那第17章14节哈、他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足大人多，好、你为什么只给我们这么小呢？好、约书亚就说，如果你们足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嘿，你们就可以出去哈、所以他们想要得到更多的地哈、所以这个他们已经得到这个中央最重要的部位哈、因为后来这个地方哈、以色列原来他们攻打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的行政中心是在吉甲，可是到后来他们的行政中心转到一个地方叫示罗，示罗就是在以法莲地的里面哈、所以以法莲其实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初期的历史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你看到这个约书亚就是这个样子哈、他们想要得更多的境界，然后他们什么事情都想要掺一脚哈、我们来看看在以法莲支派这个有一个特性哈、可是这个东西也造成一些问题啊。我们来看这个四世纪的第7章。本来以法莲向来都是主角嘛，你看示罗地就在我们这里啊，然后约书亚也是我们以法莲支派的。可是到4世纪的时候，神使用的是别人兴起当士师。那神使用这个基甸哈、基甸当士师的时候，他们去攻打米甸人哈、那攻打米甸人的时候，在第24节啊，第7章24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三地，说你们也下来攻打米甸人，点的哈，就是。就是邀请以法莲人跟他们一起征战，果然这些人也就一起哈、他们就杀了这个米甸的两个王哈、然后第8章第1节，以法莲人他对基甸人，他对基甸说什么？他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就与基甸大大争吵哈。因为你看到在约书亚记他就敢跟约书亚争吵哈、所以说哎，我们的地还不够哈、虽然约书亚是以法莲人啊，可是后来你看他们也跟基甸争吵哈、 可是后来机电就跟他们说好话啊，哎，其实
我知道你们不记得，
其实这个王是你们所杀的哈，我们所做的难道比你们做的多吗？哈，基甸说了这话，第三节哈，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有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到以法莲有一个这样特性，可是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事实又起来了哈，叫做耶和他哈，在第十一章啊，耶和他神兴起耶和他征战啊，那征战之后打赢了，可是以法莲不高兴。为什么以法莲不高兴？哎，我平常是主角，怎么你也不找我？第十二章哈，以法莲人就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和华他说：“你们去跟亚门人争战，为什么没有找我们同去？”讲的话是一样的。基甸对他们是讲好话，可是耶和他啊，耶和他就不甩他了，因为什么？以法莲人很凶啊，他说：“我们必用火烧你们和你的房屋。”哈，耶和他就反而去指责他们说。好，当初叫你们来，你们不来救我们，哈，你现在为什么来攻过我们呢？于是耶和他就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杀以法莲人，哈，是因为他们说，啊，就在群里面羞辱他们，哈，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过去，啊，所以当有人以法莲想要过去的时候，哎，你是不是以法莲人？怎么样看这是不是以法莲人？
是不
啦，是不啦。他说：“请你念一个字哈，你是不是以法莲人？”他说：“不是。”就对他说：“哎，你说这句话是波列第六节哈。”可是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说西波列啊，是不是一二三四哈？如果是台湾人的哈，口音很重的时候，数不数，细不细，不会发是的音呢？哦。露出马脚就把你杀掉了哈，所以以法莲就被杀有多少？42,000人哈，你看到，所以以法莲当初就是这个样子的，当初在争地业的时候就嫌他们的地不够，后来他们总以为他们是主角，嗯，别人去打仗打赢了关你什么事，对不对？他们很高兴，这也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他却说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去啊？啊，开始基甸跟他们说好话，可是后来耶和他就不跟他们说好话，跟他们打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个这样的背景啊，所以他们境界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哈，可是后来因为他们的骄傲啊，就造成这样的一个受到一个惨痛的教训。那他们所得的地最重要一个示罗啊，所以后来我们读士师记，还有读到这个撒母耳记，就提到示罗啊，
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对哈，示罗是一个重要地方。后来研究，犹大、以法莲跟马拿西支派，他们研究的地方是在吉甲，好，可是后来剩下的七个支派，他们研究的时候是在示罗哈。后来会幕也搭在示罗，你看到第十八章第一节，以色列的全会众都在示罗聚集，把会幕设在那里啊。然后后来研究的地方也就是在示罗啊。那以法莲虽然是很强盛，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把有一个居民赶出去哈，在第十六章的第十节，他们没有赶出基色的迦南人啊。这个基色的迦南人一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啊。这个基色什么时候才被制服呢？如果我们看到列王记上啊，列王记上所罗门不是娶法老的女儿吗？那法老要给他嫁妆啊，哎呀，没什么好给，就是把那个基色啊。把宫取哈，把那些人杀光，就把这个城给所罗门哈。所罗门后来去把那边修造，所以这个在列王记上的故事，就是从约书亚开始，基色的人一直住到那里，直到所罗门的时候才归到这个以色列地哈。所以以法莲的部分大概是这个样子。那马拿西的部分呢？啊，马拿西他原来在河东地的时候已经得了一半的地业哈。可是他在进到河西地，他也得到这另外的一半啊，马拿西半支派，所以这个就应验了这个约瑟哈，讲到约瑟他是多结果子的树枝，他不只是有以法莲跟马拿西支派，而且马拿西支派还得到约旦河东跟河西，真的是像哈探出这个墙外的这个哈。然后另外这个马拿西哈，这个他的土地并不是很重要哈，那我们看地图就可以了。那我们直接看到。讲到有一个哈，马拿西支派当中有一个人，他有五个女儿，啊，可是他没有儿子，那怎么办呢？
而且真 的要一问。
有一个女儿哈，叫做西有一个人叫做西罗菲哈。好，我们来看一下马拿西第三节啊。马拿西的玄孙点点点点，有个叫西罗菲哈，只有女儿。他的女儿名叫啊，又把女儿的名好都把它记起来了哈。他们来到祭司面前，就跟约书亚说哈，约书亚曾吩咐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啊，这个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讲，分产业是指给儿子嘛，女儿是嫁出去的人嘛，哈，所以你已经是不是我们家的人了，你是别人家的。可是如果你家没有儿子的话，怎么办呢？女儿可不可以得到产业呢？是可以哈，所以这个以前就讲过了。我们来看那个民数记哈，民数记的第36章最后一章哈。民数记36章。讲到这个西罗菲哈哈，西罗菲哈的这个，我们看27章好了，27章36章都有写啊。我们先看到27章，是因为西罗菲哈哈他只有五个女儿，那可是如果他死了，产业如果不分给女儿的话，他这个人有一个问题，他的名字就不在这个产业里面了。所以在当时就是名字很重要啊，名字是跟产业在一起的啊。如果你这个后来产业这个土地归给别人的话，你的名字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产业没有办法留名啊。所以在第四节啊，他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好，求你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有了这个产业，我父亲的名才可以留下来。好，记不记得路德记也讲到同样的事情啊？路德后来嫁给波阿斯是为什么？是因为路德原来是个寡妇，啊，为了要让她的那个丈夫的名字能够留下来啊，能够，所以要那个娶她的人要把她的产业给买下来，好让这个她的丈夫的名字啊，前夫的名字能够留下来。所以这个产业是跟名字是很有关系的。可是你儿子没有的话怎么办呢？这边就定一个条例，就是说如果没有儿子的话，你就可以把产业归给他的女儿。那他的女儿如果要去嫁别人呢，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不可以嫁给别族的人。如果嫁给别族的人呢，这个产业就会归到别族去哈，所以你还是在你的族人的里面，所以这个两个产业就 merge 在一起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女人也可以得着产业啊，所以神造我们男人跟女人
都是平等的，
男人可以进天国，女人可不可以进天国？
当然是平等的，
女人也是可以进天国。那边提到有五个女儿哈，我们看到耶稣讲的比喻当中有讲到有五个聪明的童女啊，五个聪明，所以他们这五个人就好像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哈，他们可以进到羔羊的婚宴。还有另外一个哈，很有意思的就是家谱啊，大家知道耶稣的家谱有两个，一个是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家谱，一个是路加福音记载家谱。你们有发现这两个家谱不一样？
一个是从父来，一个从母亲。
好，一个是从父亲来的，约瑟的啊。马太的福音是约瑟的家谱，路加福音呢是玛利亚的家谱啊。可是路加福音你看到那边写的哈，讲到耶稣他是这个约瑟的儿子啊，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其实在初代教会就提到说玛利亚的家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上面，但是因为玛利亚的父亲叫做西里，他没有儿子，他没有儿子的话，所以他的产业是给玛利亚啊。所以玛利亚他的父亲的名字为什么会留下来，是因为这个关系。后来他嫁给同族的人啊，也是犹大族的啊，约瑟啊，所以他的名字，因为上面没有女人的名字，必须是男人的名字，所以这边会写到约瑟，但是约瑟其实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啊，所以看到他的父亲的名字还是留下来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符合民数记所讲的条例啊，所以为什么耶稣有两个家谱？因为有一个是他的母亲的家谱，因为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约瑟哈，约瑟的支派。他们觉得地所分的不够，他们想要多得地哈。那约书亚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要去要得地可以哈，你们就去山地哈，你要去砍伐树木啊。然后呢，另外一个你们可以到平原去，可是平原呢，那边有铁车哈，那边住的迦南人有铁车，但是约瑟要跟他们讲说，你不要害怕哈，只要依靠神，你一定能够胜过哈。所以在属灵的上面也是一样哈，如果我们要扩大我们属灵的容量哈，也是要看我们自己啊。饥渴
慕义有的，
你要饥渴慕义，但是也要看自己信心程度的大小哈。你不要说他贪得无厌哈，讲的说不该是你该得的，但是你去得着哈。所以在属灵的里面讲到说哈，我们是不是说我们想要得就得着，我们每个人得着这个信心都是神所赐给我们。所以神按着我们信心程度的大小给我们不同的容量啊，所以我们也要看得合乎中道啊，不然有点过头。你看像以法莲到四世纪的时候就有点过头了，哎呀，这应该是我该做的事情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找我来做啊？可是到后来你发现他把自己太过膨胀啊。所以原则上我们是要饥渴慕义啊，但是基本上来讲我们还是需要神来引导我们啊。好，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段落是讲到说，犹大还有约瑟的两个儿子啊。这边提到约瑟他是做长子啊，那做长子啊，我们看结论啊，属血气的人哈、啊、都想要争相为大啊，都想争先做长子啊。你看这个双胞胎要生出来的时候，
对，
两个都在抢啊，我第一个出来啊，所以那个。彼此相争，
抓着他的腿，
所以输的话就抓着腿啊，就是雅各那个人就输了哈、啊。你抓腿就是输了嘛。啊，那另外一个也是一样，本来先出来了哈、啊，后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啊，在犹大的两个儿子啊，在创世纪的第三十八章，创世纪的第三十八章讲到他玛啊。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好，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好，收生婆讲说，拴住他的手，哎，这个是头生的啊。随后这个手又把他投回去了哈。啊，还没有完全出来，不算数啊。然后另外一个，哎，他才赢了啊，就是他哥哥。后来他赢了啊。你为什么抢着出来就称他为法勒斯啊？所以你先伸出手来不一定是赢的啊。啊，伸出手来那个叫做谢拉哈、啊，他是不是手被绑住哈、啊？只当老二、啊，
用红线
啊，用红线绑出来的、啊。那所以你看到属肉体的都想要抢先得第一哈、啊。那耶稣也讲到一个比喻，讲到说，当雅各、约翰不是讲说，哎呀，主啊，你得国的时候啊，让我们坐在你的左边、右边嘛哈、啊。耶稣就讲了一个原则是什么？你们谁要为大的，就要怎么样？你就叫微小哈、啊，你要去这个，你要去服侍人哈、啊，所以耶稣也是一样哈、啊，耶稣他就甘心舍己，他就以身作则哈、啊，所以他是长子，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在圣经上讲到说他在弟兄中做长子，为什么他要做长子呢？你就要以身作则，
他降卑，
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效法他的样式啊。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好了哈、啊，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二十九节哈、啊，神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哈、啊。所以他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个预定，奇妙的计划，让我们都可以效法基督哈、啊，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你要做长子，其实你就是要做表率哈。如果你们有两个儿子或者有几个儿子，你们一定会跟老大讲说，哎，你要做弟弟妹妹的榜样哈。所以我们的主也是一样哈，他做长子的意思是他要成为我们的榜样啊，不是我们要抢说哎抢先第一，而是要去服侍啊。所以这个后面有提到说哈，在希伯来书讲说，耶稣他要带许多弟兄进到荣耀哈。那进到荣耀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是一个你要被带领，被他带进去哈、啊。在圣经上讲说，这个进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哈、啊。努力这个字哈、啊，努力这个字的意思，很多人解释说是暴力，有没有？ 你要有很强暴、很强暴，有很大的力，好像是不是非同小可的力哈。那这个经文跟什么经文有关系哈？我们看那个经文是弥迦书的第二章哈。所以如果你读那个天国是努力进去、暴力进去哈，暴力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能够进到天神的国哈？因为神的国就好像是一个城哈，城里面你要进到那个城哈。这个弥迦书的第二章十三节哈。那个暴力是暴到一个地步可以把城给攻破、哦、第十三节讲到开路的、哦、有一个小字叫做什么破城的有吗？所以那个力量大到一个地步能够把城给冲破、哦、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稣耶和华引导他们、哦、你看到我们真的要进到神的国，暴力努力进去的意思是有一个条件哈，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他的王在前面行。耶稣在前面是怎么引导我们？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哈。所以努力的其实对象应该是这个样子哈，不是我们努力去做什么事情哈，而是有一种力量冲力哈，到一个地步可以把城给攻破。但是呢，不是靠着我们，是他们的王在前面行哈。神引导我们，所以耶稣他就是这样子，包他是长子哈，使我们可以效法他，也能够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哈，就是要带领许多弟兄进到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以法莲这个犹大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哈，他们得地业，他们率先得地业就是这样子。那另外是做君王啊，因为犹大后来是王权哈，基督是荣耀的王，那这个王不是普通的王啊。是得胜的王哈，在战场上是有力有能的王哈，所以我们最终要进到这个地业哈，进到天国，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得着这个地业，是要跟他一同做王哈，所以我们圣徒要成为进到神的国，就是要与他一同得胜，啊，是一个得胜的王哈，得胜之后你才能够跟他一起做王哈，那最后我们看到是得这个产业哈。这个产业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研究得着，那你得了这个产业的话啊，你的名字其实就应该记在天上啊，你的名要记录在天上，因为你跟这个产业有份嘛啊。所以我们圣徒在基督里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研究，研究的意思就是说神预定所给我们的啊，我们最终所要得着是名字也能够记录在天上，我们最终也是要得着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最后也是成为一个名录在天上的长子啊，所以就跟耶稣基督一样。好，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从犹大以法莲的身上看到神怎么样带领这几个支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他们很积极很主动啊，很渴慕，很想要得着。那我们在属灵上也必须是这个样子啊，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时候，神就是按照他所应许的啊，他让我们可以做长子，他让我们可以得着王权啊，他让我们可以得着地业，可以让我们的名字哈、啊，就是存留在天上，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一部分。
王牧师，
哎，
同死同埋同复活
啊，一同复活也一同做王哈、啊，一同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啊，这是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受洗的重要性就这样，同死同埋同复
活。好，我们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好，
给他一个讲义画那个犹大的那个地图，跟圣经那个附的那个好像不太一样，就是说你画的比较放的比较大，说这个有什么样不同的依据？
不同的依据是看你，因为圣经上很多地名其实现在都很难去考据，很多是学者他们认为大概在这个地方，有的学者看法不大一样，但基本上方向方位大概是一样，但是真正的那个界限在哪里啊，已经不是那么清楚了。所以那个只是参考，
参考
对，参考还是一个决定。
加勒那时候他们去就是摩西派这个探子，所以那些人基本上加勒也是这些去埃及回归的那些人的后代，对不
对？
那怎么去link到他是那个不是犹太人？这个，哎，
可能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彼此还有一些闲杂人和其他族的也包含在里面，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可能这当中已经有其他的 族人
后来加入的，
也许是这个样子。
不是刚才讲了，那个是亚伯拉罕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娶了那个加勒的祖先的，嗯、
所以他们
去埃及的时候就已经跟着去了嘛。
是是。
所以后来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了。
说不定是他们的女儿啊，嫁给他们的那个啊，他们的儿子，所以他们还保留那个那种他们族人的名字。可是后来还是被纳入在犹大大，所以圣经这个给大家做参考。但是真正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去体会，对吧？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